《隋唐演义》续集十二回，昏君杨广要下扬州看琼花，真是劳民伤财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不仅是老百姓，当官的也发愁。咱们上文书说了，他降了一道旨意，叫李渊在百日之内要修造皇宫院，这不开玩笑吗？要说盖民房还行啊，那叫皇宫啊。那些木材上哪儿选去？那些砖瓦上哪儿找去？那得特殊的加工啊。所以这就叫没事儿找事儿，没茬找茬。李渊敢抗旨不遵吗？把他愁的是长吁短叹。看来一场灭门大祸就在眼前。没想到他的次子李世民把这个事儿给包下来了，而且信心十足，很有把握。这李世民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未来的大唐天子贞观皇帝啊。此人才能非凡，李世民深知必须得群策群力，光靠老李家，光靠我们爷儿几个，那根本就办不到。这叫发动群众啊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大家可以献计献策。在太原府有两位奇人，一个叫李春风，一个叫袁天罡。他们跟李渊交情之后，这俩人也是奇人，是出家的两个老道，他们给李世民出的主意好办。太原古籍颇多，太多了，咱们呢烧香拜佛，然后扒他几座庙，庙也有黄绿琉璃瓦，庙的砖木料都可以用，选一适合地点修建皇宫。现在补救的办法只有这么办了，对神犯下大不敬的罪，那么也只好如此了。要申明此志，神佛也能保佑。哎，李世民一听这主意不错，咱就这么说吧，扒了不少寺庙，木料砖瓦颇多，又烧制了一部分，动员了上万民工日夜施工，那么总监工的、制图的，就是袁天罡、李春风。当然了，李世民衣不解带，天天在工地上转悠，遇上什么事就地解决。要不说人能胜天呢？人是万物之灵啊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在李世民一手操办下，工程进展非常迅速，不到100天的时间提前完工，平地起了一座皇宫院。当然这座皇宫院比长安呢要小得多，它是行宫啊，就是皇上在这走一走一过住几天，完了就完事儿了。尽管如此，比其他的工程要大得多。等完工这天，李世民请爹李渊带着哥哥兄弟到这儿来视察。李渊一看，鼓掌叫绝，好好。一看五朝门、朝房、金銮宝殿、内宫一应俱全，李渊这心才放下，心说我的宝贝儿子，我的市民呐，你可救了咱们全家了。李渊、李家父子高兴自不必说，单说这一天，隋炀帝来到太原府，李渊率合成文武列队迎接，又放鞭又放炮，鼓乐喧天，把皇上的圣驾接进太原府和临时的皇宫。哎，等进了皇宫，杨广就是一愣啊。好啊，哎，不 错呀。杨广到这儿看看，满意，到那儿溜达溜达，满意，简直是赞不绝口。李渊哈着腰在后头陪着他，一一给他介绍。尤其杨广到了内宫一看，好好，什么都不缺，就好像把长安的宫殿挪到太原府差不多。杨广就把那茬给忘了，他坐在金銮殿的龙椅上，摸摸这摸摸那儿，不错不错。我说李渊呐，臣在。哎呀，你真是我的好臣子啊，修得挺好，朕甚为满意，你立下了大功一件呐，我要重重的赏你。一句话，李渊的心放下了，多谢我主隆恩，这是臣应尽之责。别客气别客气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宇文化及在旁边，这老奸贼三角眼转了一转，心说，陛下你怎么忘了我教给你那些办法，你怎么不说了？哎，李渊在百日之内建造了皇宫内院，肯定他有不臣之心，否则的话，百日的期间眨眼就到，他怎么可能修建这么富丽堂皇的宫院呢？我得给他提个醒。老奸贼近前两步，躬身施礼，陛下。臣有本上奏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陛下，臣怀疑太原留守使有不臣之心。何以见得？陛下请想，从陛下降旨到今儿个，短短三个月挂零，这李渊怎么可能修建成皇宫院？这不是笑话一样？可见李渊有不臣之心，事先早就准备好了皇宫了，他想要造反，他想取代陛下呀，因此陛下应当严肃查处。一句话给杨广提了醒了。方才的杨广满脸是笑，听完宇文化及的话，顿时这脸就拉长了，两眼射出凶光来。李渊，你可知罪？李渊一看，刚才是宠臣，眨眼之间成了罪臣了，赶紧跪下了。臣何罪之有？你没罪吗？你没听丞相方才说吗？你背着朕不知道。在太原府私造皇宫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按照大隋朝和历朝历代的法律，有不臣心之人就要杀呀，你已经犯下掉头之罪呀。今天姑可以赦免你的全家，唯独你不能赦免。来人，把李渊推出去斩首示众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臣要解释。别说了，推出去。封建年代这君主有无边的权利，想杀谁就杀谁，一句话这人就掉脑袋，根本就不讲道理，也不允许你分辨。李渊嗓子都喊哑了，有理讲不出，被捆绑手刀斧手推出午门，这叫砍头。你说这杨广昏不昏？对待宇文化及的话是言听计从，那会儿刚要举刀，忽然听见有一人高声喊喝，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呐，臣有本上奏。如果说在长安的皇宫，这个人喊破嗓子，杨广听不见， 咱没说吗？这是小型的皇宫，就是行宫，所以午门外有人一喊，在金銮殿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杨广就一愣，这谁？胆大包天呢、喊刀下留人，这是给李渊保本呢、这谁呀、来人，把喊话之人带到朕的面前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把这主给带来了。杨广坐在上边往下一看呀，就觉着眼前一亮啊，这谁？一看面前站定这小伙儿，长得这个漂亮劲儿，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，身高八尺开外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隆，这身条长得格外俊美。往脸上一看，面似银盆，三山得配是五官端正，黑针针一头秀发，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，身挂百花袍，腰束金带，青缎粉底的靴子，怎么看怎么像神童，怎么看怎么是英俊无比，尤其那两只眼睛格外的引人注目啊。杨广一看不住的称奇，心说这太原府真出人才，我这娃娃怎么长得这么漂亮。杨广就惊呆了，就见这小伙双膝跪倒，往上叩头，臣子李世民叩拜吾皇万岁万万岁。你叫什么名？
李世民。
哦，你也姓李？你跟李渊什么关系？
他是我爹，我是他的次子。
哦，怪不得呢。哦，是你喊的刀下留人。李世民，我且问你，朕杀你爹冤枉吗？为什么叫刀下留人呢？你有什么要申诉的吗？
陛下圣明，臣斗胆问一声，我爹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因何犯下掉头之罪？
李世民呐、要是旁人这么问我，就这一句话我割他的舌头。敢质问皇帝，多大的胆子？但是你是个孩子，我瞅着你挺投缘对劲儿，所以不怪你的罪。我也向你解释解释，你可知百日前朕降旨让你爹李渊修一座行宫，现在行宫修好了，我怀疑不是现修的，是过去就修好了的。李世民呐、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也知道大隋朝的法令，私造皇宫院有不臣之心，犯下抄家灭门之罪，祖坟都得刨了。朕不敢说是有道的明君，网开一面，只治李渊的罪，你全家赦免，这叫法外开恩，法外识人呐。你有什么可解释的？李世民往上叩头，陛下圣明，这座宫殿纯属现实建造的，绝不是事先准备好了的。哦，现实建造的，就是百日之内建造的，一点不错。怎么能证明是最近建造的？陛下，您可以拔冰验锈，揭瓦验泥。咱们比方说，如果是以前建造的，那钉子肯定得生锈，因为年代久远了，那钉子是锈的，那瓦底下的泥早都干了。现在您可以检查看看钉子上有没有锈，是不是新钉子，瓦底下的泥干没干， 都没干呢，那就说明是现在建造的，一看便知。
哎，对，哎，说的有理。
来人呐，马上给我检查。检查的人检查几处，回来向杨广起奏，钉子都是新的，瓦底下的泥还都没干透呢，果然是新建造的。杨广一听，转怒为喜。行行行行，李世民呐，真有你的，你算把你爹给救了。来人，把李渊放回来。您听，这跟开玩笑差不多少，他一句话就是生，一句话就是死，一句话就叫你飞黄腾达，一句话就要了你的命，就这么厉害。李渊没想到死中得活呀，那汗都湿透了，战战兢兢回到金銮宝殿，双膝跪倒，谢主上不杀之恩。李渊呐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你受惊了，方才朕跟你开个笑话玩笑，咱俩是亲戚，我能要你的命吗？我试试你胆儿大还是胆儿小，看看你家有没有人才。哎，这一招果然有效啊，引出你二儿子李世民来了。哎，你这儿子我挺喜欢，我真挺喜欢的。哎，李渊呐，你几个儿子？陛下，臣有三子，长子李建成，次子世民，三子元基。哦，仨儿子，怎么来一个？那俩也叫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啊。李渊一听，这位是有神经病，喜怒无常啊，就得听他的。马上派人回留守府，把李建成、李元吉哥俩给找来了。这哥俩更换了衣服，来到金殿见驾。杨广一瞅，行，这哥俩长得也是一表人才，嗨嗨，哎呀，李渊这仨儿子不错，一个赛一个的。杨广就问：“你们哥仨官居何职啊？”仨人跪下回话：“陛下，我等头无寸纸，白人儿，他本来不是官儿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啊！尤其是市民太聪明了。这样吧，朕最喜爱人才呀、啊。嗯，你三人跪倒听风。”仨人一听，什么听风？要封我们官呢？仨人再次跪倒，低着头听着。杨广琢磨琢磨，朕加封李建成燕王之职，加封李元吉齐王之职，加封李世民秦王之职。王子那可不是说着玩呢，你想这一辈子文官也好，武将也好，就立多大的功劳也熬不上一个王子。哎，杨广一高兴，一句话封了仨王子。那封完了不是白封，得开薪水，按新词说开工资，那工资高得不得了，得修建王府，得按照国家的制度奉养这王爷。所以杨广不想这些，一高兴想说什么说什么。李渊在旁边一听，好嘛，因祸得福啊，没想到我都没熬成王子，我仨儿子一步登天。李渊赶紧叫儿子磕响头谢恩，李渊也跪下了，蹦蹦磕响头。旁边就急坏了老贼宇文化及，宇文化及恨得直掐自己的大腿呀，就心说话，陛下您怎么了？不杀李渊就够瞧的了，怎么还加封他儿子显官呢？那叫王子，连我都没熬上。这老家伙是万分妒忌， 但是干着急没咒念，因为此刻的杨广一高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。三人谢恩之毕，杨广余兴未尽，
哎，可见李渊教子有方，你们家里的人啊都有赏赐，每人赏银百两，你们的使唤人都跟着借光，
谢主隆恩，来呀、啊、上牌宴宴，咱们喝几杯。
这皇宫内鼓乐喧天，隆重祝贺，这消息就传到太原留守使李渊的家里了。仆人们奔走相告，哟，今天天大的喜事，真没想到三位少爷都生了王爷了，这回这一家人都是显官呢、啊、禀报李渊的夫人，禀报家里的人，这家里头挂上红灯，门前还贴上对子，还放了几挂炮竹，大家都祝贺吗？而且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身边的家人全都得到赏赐，每人得了白银一百两，那是钱呐、啊、比过年还高兴啊，一个个是奔走相告。这件事儿就传到后院去了，这后院一拉溜啊，有五间空房，靠着东头这房门特殊的厚，上面有个小窗户，门外夹着大锁，有几个家人在外边溜达，干嘛呀？在这看押着一个人，被押的这个人非是旁人，正是李渊的四儿子，叫李元霸。那位说你说错了吧？没有，一点都没错。李渊在杨广面前说自己有仨儿子，那叫谎话，实质上他四个儿子。他为什么要隐瞒呢？这里有原因。他这四个儿子，仨儿子都正常，像李建成、李元吉、李世民都是正常的人，唯独这四儿子李元霸，这家伙天生来的浑浊闷愣，两臂一晃千斤的力量啊，说话还有点口吃，另外长得这个模样也是个怪人，李渊怕他惹祸呀。要说四个儿子，皇上说都见一见吧，见其他仨儿子没事，要见他非得犯下惊驾之罪呀、啊、好事变成了坏事，一家人还得掉脑袋，所以把这事给隐瞒了。李元信说你住不了几天你就滚蛋了，至于我有几个儿子你早忘了。这就是李元的苦衷。那么说起这位李元霸来，乃是本套书十三杰之中的头一条好汉，那是压盖天下无敌的大将。